好，同学们晚上好，咱们继续来学习《太上感应篇》汇编白话解。我们上节课学到这个射飞逐走，发折精稀，填穴复槽，伤胎破卵啊，整个这一章的里边的内容其实都是一种都是互生的啊。我觉得我们都学佛这么久了啊，学习禅宗这个互生这个啊精神，我们都是早就都领悟到了。当然我们在生活中也会尽量的去啊爱惜生命，但如果说细讲这里边就内容就太多了啊，咱们自己有时间你自己看一看，主要就是啊不要伤害小动物，伤害昆虫，尤其就是说包括逮鱼呀啊这个啊射鸟啊，抓青蛙呀，逮蛇呀，其实很多人小时候都干过这些事情。咱们道场有人也跟我分享啊，小时候经常拿弹弓打鸟这些啊，我过去我也抓过青蛙，对吧？也钓过鱼啊，也伤害过动物。但我们学佛其实，修的就是一个同体的啊，慈悲的心啊，一体的心，万物啊都是一个性，都是一体啊。我们从慈悲这个角度啊，从不忍啊去害物这个角度，我们也要要戒杀。那这一部分呢，大家自己看一下，因为咱们学禅宗还不能被这个啊杀生就给障碍住了啊。如果说太过于执着这个东西啊，我们每天走路你也不能走，因为对吧？很多小虫你有可能就踩到。那我们吃饭啊、喝水啊，很多事情，只要我们没有杀心，没有那种狠的心啊，那种害物的心，这个是一个精神，是一个宗旨啊。我们虽然遇到一些杀生的，我们也可以去啊救护啊，包括可以放生，但是放生这个事情也不能去啊。我定期每个月啊初几是几号，然后我花一笔钱去小贩那儿买一堆东西的把它放了，那个没什么意义啊。因为你越去做这个行为，就导致很多人就去抓这个东西，反而去伤害这个动物啊。至于他们的那个因果，我们也不用过多评论，我们自己不要去执迷这个东西就行。我们好好学习佛法，了解真正的因果和实相啊。因果都是从心上啊升起的啊，你第一念的心已经出来了，因已经造下了，其实当时那果就已经蕴藏在你的神识里边，它只是需要一个缘。这个缘是什么？就是事儿，来一个事儿就刺激到你，让你痛苦，其实就是你那一念心，第一开始那念心产生的啊。只是他当时你不觉得是这念心让我痛苦的，后来因缘巧凑合到一起，发生一个事，其实就是那个力量组合成这个事情，导致好像有一个果报。其实就是你那第一念那个不正的心、不合道的心啊、贪嗔痴的心导致的这个果报啊。我们学习这个就是这是一个精神和一个宗旨啊。好，打开第150页啊，这一章呢是怨人有失，毁人成功，就是希望他人失败啊，毁坏他人的功业啊。有人失败了，那是很不幸的事，我们不去怜悯他，反而希望他失败，这种情况是幸灾乐祸啊。其实世间人都是在因因果果里，他成功也好，失败也好，都不重要。但是如果有人啊发生了一些厄运啊，发生了一些灾难啊，一些啊失败的事情，你起了一个哇很开心，那你就想想，你其实损失是你自己的一个啊一个善念，一个善心。至于说对方怎么样，其实都不重要，但是你自己受污染啊。他既然认为灾祸值得庆祝，那么灾祸怎么会不跟随他呢？那么失败就不再落在别人身上，反而又要落在自己身上了。人在愚笨，也不应当如此。就我们学习因果，好像就是以为这些事情发生了才是因果，其实都是你的用心啊。这个根本的精神我们要掌握了，不然的话，你只是学习一些粗浅的这些个表象，可能你还不知道这个果报是怎么来的，你都不清楚啊。只是你看到了哦，这个人曾经起过什么心，然后后边有一个果，你不能把他们真正联系在一起啊。如果你懂了他这个心是怎么感召的果，你这个你就更能够善护念了。李世恒奉命出使高丽，余英当他的副使。李世恒所获礼物全部委托余英保管，余英怕渡海时自己的物品尽失，就把李世恒的东西都放在船底啊，把自己的物品覆盖在上面， 不料遇到大风，船夫请求减少船上的货物，仓促中将货物随手抛到海里，把他自己的东西都抛到海里。等到风平浪静时，间谍所抛弃的物品全是余英的，而李世恒的东西因为放在舱底，一件都没损失。余英这点私心哪一个人没有，自己不能有平等心，最后还是害到自己。涅槃经说，所有修行的人应以六法启开自己的平等智慧心，设伏抑制自己的私心，必须使自己的心在运用时能一切平等。宋朝的邵康节先生有诗说，每日清晨一炷香，谢天谢地谢君王，但求处处田禾熟，唯愿人人寿命长，国有贤臣安社稷，家无逆子恼爷娘，四方宁静干戈兮，我若贫时也不妨。他就是啊，以淡泊宁静为快乐，只要我心地清静，心地安宁啊，贫也好怎么也好都没有关系啊。可见佛道儒三教心法都教人要平等，所以我们应当存此心量来克制自心，千万不要因为自己念念私心而造下重重罪恶。毁有两种意思，一种是毁坏，一种是恶言重伤。人想要立功，无论大事小事，大小事无不尽全力以求成功，而我却一定要阻挠他，毁灭他，这样的人心术就如蛇蝎一样恶毒。宋朝真山民先生说，我们若听到别人善事就应当赞叹他啊，这就是随喜啊。听到有各种罪恶就一定要尽力掩饰他，这就是慈悲啊，使他能取得成功，这样才不至于失德。古人都这样心存善意，而对于已经成功的，我们怎么能去毁坏他呢？明朝的曾洗担任三边总督时，曾上书收复河套，严嵩怕他成功，不但不帮他，反而向皇上恶言重伤他，诬陷他和夏言擅自挑起边疆冲突，曾洗和夏言最终被处死在西市。这西市就是刑场啊。后来严嵩被弹劾，家产被抄，官位被罢免，他的儿子严世蕃也被斩首示众。宋朝的宣齐英为人阴险，因为妒忌邻居新房快要落成，就趁黑夜砍断房屋的脚柱，可梁柱忽然掉了下来，齐英当场被压死。哎，毁坏别人的人实际是在毁灭自己。现在的人对于一事一物，甚至对于交易借贷等事情，每每号称口舌之快，有时一句话就毁坏别人的成功，这是什么居心呢？我知道这其实是啊，他在自我毁灭。凡有良心的人应共同以此为戒。现在就是说是一个信息极度发达的时代啊，就每个人都可以发一些视频啊，发一些文章啊，公众号啊，直播啊。那有的人就是他有一定的才艺，对不对？有一定的才艺，又这个人呢，又庄严也好，或者是说有智慧也好，幽默也好，大家都很喜欢。可能这个直播的人一夜之间就火了，是不是？你看网上经常有一夜之间就火了，跳舞的，或者是唱歌的，或者表演才，一夜之间就火了。人家这个火也是正当的表演，没有任何的那种啊。非法的，或者是说，对这个社会有害的一些东西，都是很正常的啊。唱歌啊，表演，有时候，就一夜之间就火了，哇，很多打赏的，啊，他一打赏的多了啊，他可能一场直播下来就能收入上万，几千个粉丝，上亿的粉丝，那一场直播可能就几万、十几万，那一个月下来就能挣一二百万，但是人家这是人家的福报啊。但是网上这些就会有一批啊，一大批人就嫉妒心就起来了，就开始诽谤人家、攻击人家、污蔑人家，哇，就是用各种手段，你就看吧啊，就是 P 图啊，然后啊造谣啊，然后就是啊不停的就是网暴人家，知道吗？你就看出世间人的一种居心，就他看不得别人好，他看不得别人成功啊，别人一比他好他就难过。他就想办法，他就把你奔歪处想，你这是后边是有网络操作啊，是有团队操作啊，你这是有骗人的什么手法啊，不正常啊，就玩命的去污蔑人家，这就是凡夫的这种恶心，知道吗？你就知道为什么就是 世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灾难，那么多的病苦，那么多的啊邪恶的这些邪事，其实都是这些人心感召的啊，就这种人特别特别多啊。好在我这么多年我没有出名，你知道吗？要不然的话一定会被淹没的啊，就还是别出名，人怕出名猪怕壮，也就是古话，真的。哎，枪打出头鸟，你这个人没事儿，你一出了名你离倒霉不远了。过去祖师都特别善于保护自己，对吧？你看大梅法上还是刚一有点名赶紧就藏起来，绝对不会被人知道。为啥？光这个骚扰你就甭反甭安静，对吧？你看有个跳水运动员叫什么金什么，不是叫什么啊，金红婵，对不对？哇，人家得了一个奥运冠军，全都围他家去了，这要给人家拆了房子，要给人家盖新房，用你啊，人家住得好好的，对不对？要做广告，要给多少赞助，哇，一下把人家生活都给整个都给打乱了，原来那种平静就没了。最后人家就发出了这样感慨，我导致这样我就不拿冠军了，对不对？导致我不想有这么有名，是不是？本来是好事，一下子就被很多人，就是他会，这些人其实都是现在有个词叫什么，叫蹭热度，是不是？他并不是居心不是特别好的，他说为你好，不是，他就是想占你这点名气，哎，占你便宜，就是这种居心啊。咱们可不能这样，咱们对吧？看到同修是不是谁怎么着好，你得随喜他，是不是？你得开心啊，你可不能嫉妒啊，不能污蔑人家啊，说人家这个的那个啊，本来都成功的机会就比较小，咱们道场想对不对？我们现实生活中其实都是凡夫老百姓，哎，中彩票了，中了多少钱，对不对？你可别嫉妒，可别什么生坏心，是吧？哎，好，我们看下边一章啊，危人自安，减人自益，让别人承担危险啊，自己求安稳，减损别人的利益啊，图自己的利益啊。千经万典只是论一个心字，与他人同处祸患时竟想让别人承担危险，这样做自己能求得安宁吗？这简直是丧失了良心。于铁桥先生说，舍弃危险而就安稳，这是常情啊。可上天为何要厌恶他呢？其实上天并非厌恶他自求安稳，而是厌恶他把危难推给别人。人生所经历的境遇无不有安危之分，如果只顾自己安全而不顾别人的危险，那杀机就潜伏在他心中，没有什么是他不敢做的。当我们啊，就是说起了一念恶心，尤其对人，对我们身边的人，你起了想对他起一念恶心的时候，你要想一想，他很痛苦，对吧？如果这样有人对你，你也很痛苦，你反个个你就知道了，害人真的就是害己，对吧？你比如说你跟一个人好了，你还没怎么着，你把他给抛弃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刚组织一个家庭，又看到另外一个人挺好，又喜欢别人，你这个家庭就不想要了。你要知道，对方是很痛苦的，对方痛苦，你将来还会受同样的痛苦，知道吗？如果你是为了自己的快乐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哎，你根本就没有想到对方的痛苦，那这种心就是恶心，这种心一定会感召一个啊同样的果报，你也会遭到这样的一个果的。因为都是平衡的，他一定会照到你这儿来。所以大家做任何事情，当你想骗人，当你想伤害别人啊，当你怨恨别人的时候，你要想想，如果别人对你这样，你又如何，对吧？就包括我们杀生其实也是这样，你杀生你只知道自己吃了一顿肉快乐了，你没想到这个被杀的他的痛苦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我们对人对事啊，一定要反个个儿啊。如果是换成是我这样啊，我会不会很痛苦？我如果痛苦，那我就不要去做这个事情。如果让他诡计得逞，那么狡猾的人都可以高枕无忧，而忠厚老实人就没有生存的余地了，这哪是天地的本意？况且安危的征兆就像啊环在转动，终究不允许有私心之人看破，所以他们所趋向的也许正是危险之力，而所避开的也许反而是坦途，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啊。若能以平等心待人，那么到哪里不像磐石一样安稳？这个世间啊，唯一最精准最公正啊，最不会有丝毫错误的就是因果。 大家你不要觉得有些人哇做了很多恶事他没有受报，这个你不用着急啊，老天自有公道，因果不会绕过任何一个人啊。有些人呢他付出了很多啊，他啊心也很正，哎，你放心啊，绝对会有一个好的一个结果，他不会啊，因果不会错的啊，一切都可能会出错，唯有因果不会出错啊。人会做错事，会把这个事情弄乱了，因果都是精精准准的啊，一丝一毫一分一秒一分一毫都不会差啊。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哎我要去报复谁，我要去惩罚谁，哎我要，你不用啊，因果自会去啊去惩罚，去啊又给他一个结果。如果你看不惯，或者你觉得你要去怎么着，你就把他这个该受的果就背到自己身上了，可能全部背了，可能是背一部分啊，哎，这个别人在那干了一件事，你气得都快死了，是不是？是，你说 你这是何苦呢，对吧？他做那个事情，你让他去受，你不要气得什么，对吧？你最多你就是走开，哎，哎，如果你能很开心，那也不错，是吧？但这个开心不是说哇他要受果报了我等着看乐，不是这个啊，是要看破，看破了呢一切世间每一个人做的事情都很正常啊，就像弥勒菩萨一样，对吧？笑口常开，他也笑世间人，笑世间人什么？笑世间人看不开，笑世间人愚痴，笑世间人自作自受啊，笑世间人我给你这么视线你都不懂，是吧？也他这个笑里边其实也有啊一丝悲悯在这啊，就像济公一样，其实他那个笑里边有很多无奈啊。宋朝的李煦主管永安军啊，当时盗匪刚开始作乱，他担心遭到祸害，就使诡计推荐朋友范行代理自己职务，于是范行就来掌管永安军，李煦得以离任。后来范行全家都被盗匪杀害，不久李煦奉啊调临安就任，途中遇到匪寇，全家被杀。君子看见别人有危险尚且会想尽办法解救，怎可陷他人于危险而自求安稳呢？这是刻薄小人做法，所受到的灾祸也是最大，是这个心特别的恶毒。你是避开这个危险了，但是别人带你受这个苦，受这种罪过啊，你于心何忍，是不是？你能睡得着觉吗？有良心的人，有良知的人都不会去做这些事情的啊。普天之下，唯有益于他人的人才能使自己获益。如果无益于人，而为自己谋利，还不是真正的利益，更何况减损他人而便于自己获得丰厚的利益呢？这就是所谓的只顾自己富有而不顾他人贫穷。于铁桥先生说，现在的人对于钱财、田地、房产等事情往往都是如此，他们怎么会知道这样做就等于向人借贷不写字据，他们的利息将日益增加，而报应的期限很快就到，这哪有什么利益呢？明朝的崇祯年间年初，甲乙两人感情很好，当时正逢朝廷举办武举人的考试，由于地方官员可以向朝廷各保荐武举一人，甲就托县令保荐自己，乙则托司礼。按照当时规矩，录取的人需付50两酬金给托人，甲就推想县令名望不够啊，所推荐的人一定无法录取，而司礼的名望较高，所推荐的人必会成功，于是就想损害乙的利益来利己，就设计对乙说，我们两人既然同心，就应同甘共苦，如果只录取其中一人，不分你我，我们都平分谢金。乙点头同意，等到放榜时，请司礼推荐的人竟落选，而请县令的人却被录取，但以前所封存的酬金都存放在乙处，甲也不能食言，唯有心里难过罢了。甲本想为自己谋利，却反而成全了别人，由此推论，凡是官吏剥削百姓，富人榨取穷人利息，想要中饱私囊来自肥的，到头来无不使自己利益受损。我们看世间万物啊，包括山河大地，这一切的一切星球宇宙，它不是人创造的，哎，它这个力量是人力所不能及的。世间的因因果果啊，这个万事的规律，万物的生长，所有的事情的发生，也不是靠你的人的这点小小智慧啊，你的这一念妄想，你的这个啊，你这个妄心就能把事物啊，控制事物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哎，我们造不出任何东西来，我们只能造自己的幻境，造自己的烦恼，造自己的妄想。 那一切都是由因缘啊左右的。下面一个，以恶易好，以私废公，就是把不好的换成好的啊，就是自己是自好自己不好的东西换取别人好的东西啊，比如说你自己这个房子可能啊有质量有问题，或者你那个房子啊可能是闹过鬼或者是啥的哈、啊、哎，因为大家都不喜欢的都不要的啊，或者你这个房子离周围有一个很近的地方有污染的啊，或者是有火离火车道近的别人不知道是不是，然后你高价卖出去了，这就叫以恶易好啊，以私废公，为了私心的而不顾公理。所谓以恶易好，就像以铁块换金块，拿石头换美玉，以粗布换丝绸等一样。这种事情不值得达观的人一笑，但这种心态其实近于偷窃。禅宗四祖道信说，外面的境界本没有好丑的分别啊，境缘无好丑，好丑都是从自己心中升起的，心若不对其强加分别，妄想之热又从哪里产生呢？唐朝时，高丽国的元晓法师千里跋涉来到中国寻访名师，有一天夜里赶路，就睡在荒木旁边，因为口渴想喝水，见到身旁有池清水，就随手捧起一饮而尽，感觉味道很好。天亮之后一看，原来是水是从死尸身体里流出来的，他立即感到恶心，呕吐不已。法师当下豁然大悟，说三界六道的轮回都是由心所造作，宇宙万法的现象都是从心的分别产生，所以美与恶的感受都是我们自心在分别，和水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，这两个这个元晓法师这段这个故事啊很有名，哎，就是说心生则种种法生。假如说你第二天早晨你就直接走了，是不是？你这个心就不会恶心，就是因为你看了这个是从尸体里出来的，然后呢？看了是从尸体里出来就一定会恶心吗？也不会。然后你紧跟着啊，就是我们的习惯习就会生出一种哦，从尸体里流出来的是太脏了太恶心了，是恶的，分别出一个善恶来，这时候这个恶才让你恶心的。如果你达到了一个就是说啊，净缘无好丑，这个尸体的东西我经常用，我经常是吃尸体里的东西，那这个你就不会恶心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当然这个东西也得有一定的修为，是吧？我们比如说寒山拾得，他们经常会连一些垃圾，对吧？哎，这个就是因为他不去分别这个啊，这个泔水嘛，这些扔的这些东西。我们有一天饿到一定程度，实在没吃了，我们也会吃，因为你为了保命，那个时候你就不分别，哎，这个脏了这啥的。但是这是一种习气习惯，你一开始可能会有，你如果天天就逼着你就不给你饭吃，就让你吃这个，你习惯了，最后也就习惯了。哎，所以都是我们分别出来的啊。宋朝的苏东坡珍藏了一块美玉，特持请求张弛有张弛者啊，请求这个苏东坡让自己观赏，却暗中用砚石调换。苏东坡当时并未发觉，等到抵达黄州后打开一看才知被张弛调换，苏东坡只是付之一笑。我们也就是说，了解苏东坡的人啊，其实苏东坡这个人，就算他是世间的一个啊文人墨客啊，一个居士，其实他的很多的行为、他的思想、他的一些啊、他的一些风格，特别像禅师，就很豁达，很多事情就很豁达。就包括这是看这本书还看哪本书，他和这个二程程颢哈、啊，就完全是两个性格人。程颢就总是一本正经，当然程颢也是有很有修养的啊，很有修行的，就是说程颢看待事情就很认真，板是板啊，眼是眼。苏东坡呢就非常的豪放啊，非常的洒脱，就这个东西无所谓啊，你就甭整那些个。那程颢就要求就一定就得吃素，哎，就得怎么怎么着，就得持戒。苏东坡就觉得这个东西不用，应该是不拘小节的啊，也经常讽刺那些个就是说特别守规矩的人啊。我们看，其实为什么说苏东坡他最后也悟道呢？其实他有很有根基，很有悟性啊。他也经常跟佛印了缘禅师，是吧？你看咱们读这个诸佛名号，佛印了缘，你总读你也就知道，就记下来了啊。很多祖师名字你经常读你就知道是谁了啊。经常跟佛印了缘禅师在一起切磋啊，其实是学习，对吧？据说这个佛印和苏东坡过去生上一世他们俩就有很深的因缘，上一世呢就苏东坡就没有完全成就，所以这一世佛印又视线投胎到他身边来，又继续帮他啊。最后这个苏东坡这一世呢也算成就了，写了几首悟道偈子哈、啊、 不知道是不是抄来的还是怎么着，反正挺像那么回事的啊。牺牲即是广长舌，对吧？山色无非清净啊，什么什么法身净法身什么的啊。关于苏东坡的这个公案故事也很多啊，大家反正有时间去了解一下。不久呢，张芝被流放到台州，继而死掉，不知这块美玉又归何人所有呢？所谓私是从人心来说的，所谓公是从道理上来说的啊。因个人的喜怒恩怨而不顾宫里的是非曲直，在官位的人对忠贞与奸佞不加以分别，朝廷就有奸臣勾结的祸害。普通百姓对邪恶与正义不能明察，朋友乡里就会有人拉帮结派攻击异己，甚至爱憎不当，致使家人父子至亲骨肉变成冤家。人情中的弊害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，无论是贤于贵贱，人人都患有这个毛病，只是轻重不同罢了。只知道这种弊害的人就应该明察事理，消除自己偏执的个性，平下啊心来，就静下心来画出自己的心中成见，能如此便是有大学问大手段的人。宋州的赵抃与范镇因为议论朝政时意见不同而不和，等到王安石当宰相时，王因痛恨范镇曾向皇帝揭发他的过失，就趁皇帝问他范镇为人时，对皇帝说赵抃最清楚范镇的为人。因为赵抃和范镇呢俩人不和，他其实王安石很想直接就说范镇不好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又很聪明，他想要让皇上去问赵抃去，反正他以为赵抃和范镇不好，赵抃一定会说范镇的不好的地方。我们看啊，皇上就问赵抃，赵抃回答说他是忠臣。这一下子王安石这个他的这个企图就落空了啊。没想到人家赵抃虽然和范镇啊意见不同，但是人家在背地里并没有说诽谤这个范镇，相反而是说他是忠臣。皇上说何以知道他是忠臣，赵抃就说仁宗皇帝有病时，范镇最先请求仁宗立储以安定社稷民心，前后上书十九次，等候皇上批示，等了100天，头发胡须都等白了，这不就是忠臣吗？退朝时王安石责备他说你不是和他有仇吗？赵抃说我怎敢因私人恩怨而不顾公理。王安石他这个诡计就没得逞，这就是小人之心这样的。人家虽然跟他在公开的在场合上面有一些意见的不同，但私底里边绝对是实事求是，该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不会说借这个机会啊诬陷他或者是什么。洛阳县令孔玉是念玉吧，在县府亭前放着一个火炉，凡是请他办事的书信全都丢进火炉烧毁。他说县令和百姓最接近，官场上难免会有人托我办事，如果照办百姓就受害，若不照办就不免招怨，只有信件不拆开而投进火炉烧掉，那么在我就不知道托的是什么事，也不至于得罪托我办事的人。事情的是非曲直要以百姓的利益为依据，公正的论断自有法令可依循，怎可以以私废公呢？后来他的儿子19岁就考中进士我觉得他这种做法非常的智慧啊。我们平时在生活中你记住了，少听是非啊。如果有人找你聊天，聊聊就聊到谁谁某个人怎么怎么着，你就赶紧走开。你也别得罪他，也别听他要讲的。因为你本来对一些人你是持有客观的比较中间的这种认识。你忽然听到一个人跟你讲那个人的不好，那你没有一点定力的话，你会人就是这样，会受别人评价的影响，知道吗？本来你对这个人的理解是很重，就是很客观的，就没有觉得他不好。但是有一个人跟你讲那个人不好，你脑子里就植下了，就会植下一个那个人不好这样的一个观念，你会受他影响。当然，就是真正有功夫的人啊，大智慧的人，他是会自己去观察，他不会轻易的听别人这么一讲，他就会对他有一种认识。可是，一般人这个事情你知道了，你就会烦恼。有些事情有些人你听到别人说他不好了，你也会认为他不好。有些事情你知道了这个事情不好，你就会认为不好，你会受别人讲话讲的一些话影响。那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定力啊，你不要去听这些个乌七八糟的东西啊。现在网上这种负面的信息特别多，有智慧的人他都会屏蔽这些信息啊。比如说就很多很多，还有一些借贷的给你讲个这个贷款很容易的，利息也不高的，你这一信 你可能就上了一个贼船了，最后就解不了套了，知道吗？就很多事情你不知道是最好的，哎，还有一些比如一些食物啊，你常年吃你都其实都没有问题，除了智商没提高，其实什么问题都没有，对吧？但是你一听有一天有人给你讲这个东西是有害的，你从此以后你不吃这个东西了，不吃这东西你变得抑郁了，对吧？你变得更不好了，哎，你一想到这个东西，你就有一种概念啊，谁谁说过这个东西不好？所以我们既要少说这些信息，也要少听这些信息啊，不知道是最好的。你比如说这个人，他知道这个事情，你说他要不要去处理？他要去处理，可能就对百姓就不利。如果他不去处理，他也会想，哎呀，这个事情啊，万一要怎么怎么着呢？是不是？他会分心啊。所以我们没有一定的智慧和定力的时候啊，我们还是啊，把心守好了，就是多修行，多练习啊。等有了一定的力量的时候，我们再去啊，你再去听谁谁讲一些什么，那个时候你就很客观了啊。仰思中精通堪舆之术，这个堪舆呢，堪舆其实有就是有点像这个啊风水啊，就是盖房子盖哪儿比较吉祥这些啊。有一次他为一选官啊，显官选了一处风水宝地，正要寻找龙脉结穴处时，忽然下大雨，他只好下山。当晚他梦见神明对他说，这块宝地不能给他，此人担任考官时曾收了三个举人的钱，最后让他们考中，他会受到因祸报应啊，如将此地给他，恐怕会违反天意。仰思中醒来后就借口有事先回家了。不久该显官果然因和人争地而打官司，还没将先人葬在宝地，家道就没落了。窃人之能，避人之善啊，就是盗取别人的才能，掩盖他人的善行。所谓窃，就是指将不属于自己所有的东西啊，从别人那里取来作为己有的意思，就像抄袭别人的文章当成是自己所作，窃取别人的谋略当作是自己所筹划，窃取别人的功劳当作是自己完成的，窃取老师的教诲当作自己的见解，这些都是自欺欺人的事，必定会遭天谴啊。可能有些人觉得啊，这个抄一篇文章或者是署上自己的名字，这个事情很小，这个应该没什么大，事情虽小，但是你的用心是不正的。你用了一个是偷盗的心啊，这个偷盗的心，有这个心就可能会办出更大的恶事来。这个心其实恶心不分大小，事儿上有大有小，对吧？但是恶心，你偷了别人家100块钱和偷1000块钱，你都是恶行。你都没有说是去靠自己的去行为去正常的去获取这个金钱，你靠的都是一些歪门邪道，这个是你心就不正了啊。春秋时梁山发生山崩，晋国国君就召见大夫伯宗，伯宗前往觐见的途中遇到一位车夫，就问他说，你最近听到什么消息吗？车夫回答说，梁山山崩，堵塞河流，河水因而不能畅通，晋军正要召见伯宗商讨对策。你看这些消息是他从一个车夫那听来的啊。伯宗问，你看如何处理？车夫说，只要国君率领群臣到梁山哭泣，然而后再祭拜，河水就能流通。伯宗在觐见晋军时就将这些话告诉晋军，晋军照办之后，河水果然畅通，晋军就问伯宗说，你怎知道要用此法啊？可能就是随便一问啊，但伯宗就说是自己想到的。孔子听到这件事后就说，伯宗就要绝后了我们看古人是吧，他非常的有智慧，一看到这个人的这个心术不正，就能预测到他的将来啊。有时候其实我看孔子的一些啊，比如说《论语》里面哈，他的一些经典的这个啊这些个名言啊这些话，其实孔子也是真的是一个大智慧的人，他只是实现了在儒家这样的一个境界而已。可是即便是儒家，他的很多的言论也是有很大的智慧的啊，他是很聪明的，很有智慧的，很有修行的啊。我们不要觉得哇，孔子是儒家的，我们就还有一些儒家的一些啊孟子啊曾子，你就觉得你就轻视他，其实他们的很多的言论都很接近开悟的这个境界的啊。只不过在那个时代，在那个因缘下，他讲到这些理，其实老百姓要想领悟都已经很难了，知道了吗？想要做到像 儒家的一些圣贤的这种标准啊，为人的这种啊标准都已经很难很难了，你再给他再让他实现成佛的样子，或者是真正大彻大悟的样子，就没有办法衔接了，所以才有孔孟之道啊，才有老庄的学说，才有后来的啊佛法，乃至于才有禅宗，这都是要有衔接的啊。因为他窃取别人的善行，后来伯宗果然遇害身亡，卿大夫的沿袭因此断绝啊。伯宗只是窃取别人一句话，就受到如此严厉的天谴，那么比这更大的恶行，果报如何就可想而知了。所谓蔽，就是掩盖，使他不能显露出来。佛经说，善这一字啊，一个字，最能成就世人的一切行愿。所以遇人说一句善言或做一件善事，就应当表扬，唯恐不能将其光大彰显。哎，你要知道，你赞叹别人，你表扬别人，其实啊，庄严的是你自己啊。如此不但能成就本人美名，还可激发他人善念，彼此互相传播劝导，使得行善的人越来越多，这也是件乐事。为何要去掩盖呢？啊，掩盖别人善行的人，心中必定毫无好善之心，而且怀有嫉妒的念头，所以不愿彰显别人的好事来凸显自己的不好，这种人是天下最不吉祥的人。晋朝的陈寿撰写了《三国志》，他曾经对丁良周说，你若能拿千斛米来米粮借我，我就为你父亲写篇好传记。这本书里面，哎，你给我点贿赂点我就把你父亲写进去，是吧？你看世间人就是他这个用心很可笑的啊。哎，但是他不觉得，丁良周不答应他的请求，因此陈寿就不替他父亲作传。三国志完成之后，大家都讥讽陈寿存心不公，后来陈寿竟遇害而死。江阴有两位读书人奉命修订县志，偶然见到两位守节妇人的事迹，认为平淡无奇，就将他们删除。当地城隍庙的道士夜晚听到两位妇女向神明哭诉说，我们两人一生守苦贞洁，死后被载入县志，现在却无故被人删除。这个就觉得这个其实还是啊世俗的这个心啊，他做了好事还希望被载入史册，是吧？没给他载进去他就哭诉去了啊。我们两人一生这个啊，就被人删除了。神明说，这两位读书人本可考上甲科进士，既然掩盖别人结义事迹，理当消除他们的官禄啊。这里也是彰显了一个因果，主要是啊。二位妇人听后就哭着拜谢离去。两位读书人听到此事，斥责其为无稽之谈。到了隔年应试时，两人果然因为成绩太差而被削除领升俸禄，最终气愤忧郁而死啊。这个世间的因果，哎，虽然说有些人他啊在用世俗的东西、世俗的心再去做事，但是你不要忘了啊，这就是实相，这就是啊因缘。就是圣人他不会去自己去啊去害谁或者是嫉妒谁，但是大多数人他都是在这个因果里循环，所以很多人你是逃脱不掉的啊。这个事情如果你对的是佛做的，佛不会去害你，也不会去啊去报复，但是你要知道你对的是凡夫做的，他一定是要你的命的，你要了他的命，他一定要你命，这就叫佛性。哎，佛性不会因为你是谁或者谁，他自己就会起这个作用啊。哎，大家这一点一定要搞明白，你不能什么事情都用你的知见去衡量去评价，对不对？其实呢，你的知见也是轮回的知见，对不对？你觉得你那个知见很高，其实还是在这里边啊，都没有超越生灭这个东西啊。好，我们看下边一章，行人之丑，劫人之私啊。这个行人就是把他人的丑事公布出来啊，让别人哎受到嘲讽，哎，揭发他人的隐私。人的丑行说出去会让人觉得羞耻啊，所以不愿意人说出去让他人听到。但有人却把他宣扬暴露出来，这不但有伤厚道，人的阴德也随之消失。蹒跚语录说，修行人最忌讳说人是非好丑，甚至一切世间事情不是有关自己的事，不但口不可说，连心都不可想。这个蹒跚，我看他这后边住的是哪个蹒跚啊？ 元代道士王志锦的著作。王志锦又叫王希云啊，他是道家的啊。咱们禅宗也有盘山宝积禅师啊，日本也有一个盘山禅师啊。甚至一切世间事情不是有关自己的事，不但口不可说，连心都不可想。只要口说心想，便已昧了自己的良心。若专心锻炼自己的心性，时常寻找自己的过失，哪有时间管别人家里的事情？就算粉身碎骨，也勿使自己心动。要收敛自己的心思，时时刻刻不断体察自己心性真正的源头。这也是六祖大师经常劝告学人的啊，就是各自观察，莫错用心啊。若真修道人啊，不见世间过，哎，自性自度啊，自悟自修自成佛道。由此观之，人应当以自我检讨为基务，时时担心自己身心有过失，哪有时间去管别人呢？刘仲甫新婚之夜时，有个小偷进了他卧室，刘公发现后很震惊，因为是他认识的人，就对他说，你家穷吗？于是拿两件首饰给他，并对他说，此事我绝不说出去，你也要，你也不要再犯案啊。想起这个来，就是说张行昌是不是，哎，他叫智彻啊，成就之后，开悟之后，六祖给他起名叫智彻。这个张行昌他去刺杀六祖，因为当时这个张行昌他是受这个北宗的人的这个教唆啊，北宗人认为六祖也不识字啊，也没什么文化，居然就当了六祖了啊，就想派一个人把六祖刺杀了，然后把他那个衣钵啊，传的从一直从佛传下来那个袈裟和那个钵，把它倒了过来，然后安在这个啊神秀身上，是吧？他们就名正言顺了嘛，所以就请张行昌来刺杀这个六祖，没想到砍了三刀都没六祖丝毫毫发未伤未啊这个未伤，哎，毫发未损。当时这个张行昌就吓得就倒地了，因为一般人来讲砍三下一定就给砍死了，对吧？但是六祖一点都没有受损伤。那当时六祖就说啊，我只欠你金不欠你命，然后就说你哎，当时就原谅了张行昌了。张行昌就想跟六祖出家，六祖就说哎，你现在留在这儿不行，哎，因为你刺杀我了，你这身行装啊，这身衣服啊，就是都让人一看就可能会败露，然后我弟子如果知道了肯定就不会饶你，哎，然后就把张行昌给放了。然后放了说，你将来如果你还想出家，你换一身衣服再来找我。而且六祖很长时间一直都纪念这个，都是记挂这个张行昌。后来张行昌受了戒了，出了家了，过了好久很久，他想起六祖，跟他讲要来见六祖，哎，就来见六祖。六祖说，我都想你很长时间，你怎么才来呢？你看六祖也是，这个张行昌本来要他的命，六祖非但就是说没有生一丝的怨恨心，还要保护他，还把他放了，哎，还要他将来还要摄受他，还要教他学佛法。哎，这就是大修行人啊。我们都知道这个啊，有个日本有个大鱼禅师也是这样，有个小偷进他家偷东西，是吧？因为他太穷了，啥都没有，最后大鱼把自己的一件衣服啊，就是唯独的这么一件最值钱的吧，屋子里啥都没有，就那么一件衣服给小偷了啊。然后临走还说啊，我能够把天上月亮给你那就更好了，是不是？就说根本他就不会生气，他不会着急，你伤害他也好，你占他便宜，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些啊。圣人开悟人他不会在乎这些啊。包括这个人也是，他说就本来是偷他的啊，要一般凡夫一般就逮起来了，或者是对吧，报官啊啥的。像他这个还要给他东西啊，并对他说，我还不会跟别人讲这个事情，你也不要再犯案。然后就叫他离去了。后来夫人问这小偷姓名，刘公说，我已答应他不说，你就不要再问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跟他媳妇说啊？一跟他媳妇说，那就等于就暴露了，对吧？尤其有人跟你讲，我绝对不会跟别人讲这个话，鬼都不能信啊！哎，你千万，如果你有什么秘密，就你要想守，你一个人都不要讲。其实你知道了，这个秘密也就不叫秘密了，你也会说出去的，一般。除非像这样的人，他本身他就是有这种啊修养，是吧？有这种修行，他不会讲。但是一般人是没有这个本事，因为他有时候自己都不知不觉，他就讲出去了。他并不是有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不是有意的，都是习气使然啊，所以也没有告诉他妻子啊。刘公死后呢，有位先前品行不良后来却行善的人穿着丧服哭得很悲切，家人都认为他就是以前的小偷。刘公孙子刘遂后来官至尚书，死后被追谥庄乡啊，被追谥庄乡啊。 士呢就是一种谥号啊，就是死后给封的名字叫士啊。习相是说习况某年会死，习况非常担忧。后来习况偶然遇到有人在谈论别人闺房隐私之事，就对他现出很生气的脸色。他听到一个人谈论人家就是家里边那种私事，他就对那个人就显现出一种生气的脸色。谈论的人心生惭愧而不再讲这件事，也没人再提起。到相氏说的那一年，习况竟然没有死啊，竟然没事。后来官还升到台府啊，就是这么一个善行，就导致他的运就变了啊，命运就变了。古人说，在一群人座谈中，若有人谈论别人丑闻，我就端坐沉默，使他不好意思再讲。这就是不言之教，像习况这样的人可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。我们看这个太上感应篇里边，如果你其实仔细认真的看，很多地方都值得我们学习的啊，是很现实的。哎，我们不要觉得学佛法了一定就是很玄妙的、很深奥的谈玄说妙，对不对？你看神会十三岁的时候见六祖啊，问六祖你和尚坐禅还见不见，六祖就拿那个拄杖就打他三下，说我打你还痛不痛。哎，这个神会就说我一痛一不痛，六祖就说我一见一不见，对吧？你要是说一些大禅师一讲这个啊，一见一不见，给你讲了一些哇玄妙的一些一大堆道理，六祖讲的就很平时啊。六祖就说我见我就见自己过失，我不见别人过失，对吧？这叫一见一不见，说的很平时。你看六祖说的话跟这些儒家的跟我们学习这些的没有什么区别，可是你真的能做到吗？你做到了你也就成六祖了，对吧？你做不到这些很朴实的东西，天天谈一堆很高超的，对吧？啊，如来藏啊，第一地啊，一心三藏啊。可是再看看你，反观你平时生活的行为，是不是你的一心里边全都是三毒？哪什么三藏，对吧？三毒大师，你叫。哎，所以口说薄弱啊，穷绝不能见性。我们还是脚踏实地的啊，好好的做人，好好的改自己。你不要觉得，哎，师父我已经到了天花板了，我没有什么可改的了。你这个是大言不惭，对不对？哎，如果说你啊一无是处，这个我倒有点相信，对吧？有你改自己有无限的空间，我跟你讲，每个人都是啊，有无限的空间可以改自己，对吧？如果你都全都就是说没有错了，早就成佛了啊！哎。聂从仪非常喜欢嘲笑人啊，一说的嘲笑人我就想起我自己了啊。如果他人有丑行，他必做成诗赋歌谣啊，大家传颂，使人难以掩盖。其实这个心他就在那，他就想讽刺别人，就想去以这个为乐啊。他甚至破坏他人婚姻，辱笑人家闺房丑事，使人眷属分离。后来聂从仪因犯案被流放登州而死啊。宣扬他人丑行的罪过其他的事还可以原谅，唯独闺房丑事关系尤其重大。因为那种事啊，是大家都作为凡夫啊，一般人他是最不希望被别人知道的。那有些因为这个事情，他可能就突然就他就会觉得就是啊，可能就会上吊自杀，觉得非常非常的耻辱，这个事情就不能被说的，知道吗？古人嘛，因为他都这是属于就是思想意识他就受这种局限，所以有些人你讲他这些事情他受不了的，他可能就真的会自杀，会上吊的啊。若故意讥笑宣传捕风捉影，这对自己来说就是制造拔舌地狱的罪因，对他人而言啊，更让他抱着终身的耻辱，骨肉相残，子孙受辱啊。所以宣扬他人的丑行绝对不是件小事，所犯下的罪孽永难超生。过去人真的因为名誉受损，因为自己啊一些事情别人知道，真的就是啊，这一辈子他这个压力啊，这种骂名他都放不下，有的人受不了，可能也就自杀了啊。那郑轩为人简朴，沉默寡言，他曾说，在大庭广众之下，不可大肆谈论别人，这不但惹人嫉妒，还会伤到别人。众位中难道没有曾做过丑事的人吗？如果谈论到他，那么他虽不说话，但心中也会难过。例如对做官的人说，当官要清廉，那么不清廉的官员听了就会生气。对朋友说，交友要率直，那么不率直的朋友听了就会恨你，他会认为你在故意说他。所以只有少说话，保持和善态度，他人问起时才回答，这样或许就可以了吧。郑轩的这些话实在是深得处世要诀，所以一并附录于此。 就是你要能够理解人性啊，理解众生，他其实你说他不好，这不好，他是业力无明导致的，没有办法，知道吗？你讲那些东西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，他不会因为你讲这个，你的一堆说教，他会怎么怎么着啊？所以涅槃经里面要讲的，你就讲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这个是最善的啊。你讲都是每个人都能成佛，你一定能成佛，这个他爱听啊。你讲他的善根，讲他的善的一面啊。指责攻击揭发他人隐私叫做劫，所谓私是指隐暗不能见光的事，人非圣贤，谁没隐私？我们本就不该窥探他人的隐私，如果暗中探取别人隐私，然后在大庭广众面前传播，使他没有容身之力，这种事最为阴险狠毒，引得天怒人怨，所以所种下的祸患不小，警戒警戒啊。啊，就是每个人的这个隐私啊，他就是私底下一些事情，我们就是能不看能不知道是最好的，就是你明明你从他那儿过，你从那你都不要去了解，都不要去探寻啊，对不对？你自己有没有隐私哈？哎，你自己要不要上厕所，要不要洗澡，要不要有一些事情你不能让别人看见，是不是？那你就你想到自己你就想到别人，所以给别人一定的空间，你别什么都想知道，就包括亲密关系啊，夫妻俩人你也不要去看他的手机啊，然后就啊你这个你这两天去哪儿啊，还装个什么录像的定位的，是不是？那对方肯迟早要出轨，要离婚的，知道吗？跟你在一起他受不了，是不是？他找一个不爱看他手机的人，是不是？嗯，宋朝的苏颂在杭州当官时，有人向他讲私事，他却不听。后来此人当谏官，因怀恨而向上级诋毁苏公，就是因为跟他讲个私事，这个苏公没听，他就想诋毁苏公啊。有人劝苏公上书揭发他的往事，苏颂说：“揭发他人隐私这样的事，我怎么能做呢？”虚静真人说：“掩饰过失、藏匿缺点这样的事，对自己是不可以的，但对别人则相反，因为对自己掩饰错误，善德就无法成就；替别人掩饰过失，则有圣德的善事。”好，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先跟大家学到这儿啊，谢谢大家。